现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不但救赎我们，而且让我们有机会来侍奉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的一生都学习效法几位师的榜样，也求圣灵掌管以下时间，让我孩子的口讲出主要我说的话，让弟兄姐妹的灵命得到造就。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也是很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段经文。有一个人在桥上遇见一位老渔夫，这老渔夫正在捉螃蟹，捕螃蟹，他把捕得的螃蟹放在脚前一个没有盖子的桶里。这人观察了一会儿，就觉得很奇怪，就问这位老渔夫，你为什么不把桶盖上呢？难道你不怕螃蟹会爬出来逃走吗？老渔夫就微笑着回答说，我看你是不懂得什么叫螃蟹哲学。螃蟹哲学我没听过，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那人回答，老渔夫就说，请看，每次螃蟹都想要爬出这个桶外，但是当有一次螃蟹快要爬上来的时候，必定会有另外一只螃蟹拉住它的后腿把它拉下去。如果是你拉我，我拉你，一直都爬不上来，这就叫做螃蟹哲学了。如果我们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人性中的你争我夺的情况，也是十分贴切的。假如信徒在教会里面服侍，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各自都坚持要做老板，不但不愿意接受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同时也不肯放下自己的身份来服侍，结果就破坏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一，而且还会损坏教会的美好见证，拦阻神国事工的发展。耶稣在被捕的前一天，他亲自为门徒洗脚，教导他们学习他的榜样，要谦卑自己，以爱心来服侍对方。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耶稣为门徒洗脚所发生前所发生的事，才能够更加的掌握到耶稣教导门徒洗脚的意义。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2:24-27，它记载在逾越节坐席的时候，门徒中间争论，彼此争论到底谁最大。约翰记述在逾越节坐席时，耶稣起来为门徒洗脚，就刚才我们所念的，明显是在门徒争论之后，耶稣给他们加紧补上的一课，因为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门徒之间最少曾经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为着位分的大小的事而争论，第一次是在往加百农的路上，而是马可福音9:33-37，第二次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要要求主耶稣说要让他们坐在主的左边和右边，这是马太福音20:20-28，马可福音10:30-45。第三次是在逾越节晚上晚餐席上，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22:24-30。耶稣在每次问每次他们问他的问题之后，他看到他们彼此争论之后，就很忠心的教导他们有关属灵权利的功课。耶稣很细心教导他们，由此可见这些门徒讲了三次他们还没有学会，也是表明了我们人性的败坏。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听了很多道，但是有多少道真的是藏在我们心里行出来呢？ 我们还是要被神的话经常的提醒。第三次争论的发生是因为耶稣指出在他们中间有人要出卖他，这路加福音的，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啊？相信他们都想知道是谁将会出卖耶稣。争论的起因是因为每一个人包括犹大自己都自辩说绝对不会出卖耶稣。在彼此互相询问的过程中，然后第二十四节就现了，就是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问哪一个可算为大。换句话说，他们都在争论想得到最高门徒奖的荣耀。从路加的原文，他们是很剧烈的去争论。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耶稣设立圣餐这种这么神圣的场合当中，又是耶稣预言，也是多次的预言，其中一次预言就说呀，他将要被卖的时候，这些门徒竟然为着名分而争论起来。当然比较这两段经文，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的行动明显是在门徒在席上争论之后发生的。约翰记载，我们回到今天经文，约翰记载耶稣在逾越节的席上十分了解自己的一切，他很明白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救赎人世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这使命将要完成，然后他将会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了。虽然耶稣也晓得其中一位门徒犹大将要出卖他，耶稣一先早就知道了，但是他知道，他也知道自己的权柄，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他是从神来的，就从神那里来，他更知道自己将来将会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因为这些知道，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替门徒洗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所以耶稣所展示的是一个仆人领袖的观念。一个成熟的属灵领袖必定是一个仆人领袖，他是以仆人的心态来去带领人。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榜样显示了仆人领袖的特质。作为一个仆人领袖，他必须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使命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对于一个不成熟而又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本能会就会什么事都要争取，要建立自己，要往上爬，要踩在别人的头上，要抓，要争，要夺到某些地位标志，让人不会轻看他。然而对于仆人领袖来说，他认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就不必在人面前去证实自己，也不会为这些外表的事争个你死我活。他能够接纳自己的人，一个能够接纳自己的人才会主动的坦然的去服侍别人。反观一个不能够接纳自己的人，纵然他外表表现得非常谦虚去服侍，但他知道他自己内心里面所隐藏的都是千万个不甘心。那耶稣为门徒洗脚地点是因为他爱他们到底，就是第一到第五节。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气候是十分的干旱，而且也是十分的酷热，地上有很多的尘土。当时的交通没有今天这么方便，没有今天的汽车，所以一般人都是用步行的方式从一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去。当时的人也没有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穿这个皮鞋、短袜或长袜，他们穿的多半是凉鞋或者是拖鞋之类。所以在这炎热 和干旱的地方走了一段路之后，他们的脚都铺满了灰尘。所以当时的风俗是奴仆要为到访的宾客客人去洗脚，然后才请客人进入屋内。每户人家都会在门口摆着渗水的器具，奴仆就把毛巾放在其中，给客人沾水后拿出来抹洗，再用毛巾擦干，然后才请宾客进入屋内。如果要求屋主替客人洗脚，不但在当时的风俗是认为是非常不恰当，也不适合，不合理，甚至会触犯主人。因此这卑微的任务就通常交给那些最低微的奴仆去做。在耶稣与门徒守逾越节的当天，可能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缘故，没有，刚好那天没有奴仆去伺候，因为大家都要守逾越节。在这种情况底下，门徒就没有人想到要为别人洗脚，因为没有人要替他们洗脚，他们就肮脏的脚就走进屋内。或者有几个门徒想到了，却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份来服侍别人。当然更没有人想到要为他们的夫子耶稣基督去洗脚。耶稣看到这门徒都很舒服的去斜倚在地上，就主动的起来洗门徒的脚。耶稣是很甘心乐意的，很谦卑的降低自己的身份来为门徒洗脚。因为洗脚是一件最卑微的工作，只有奴仆甚至是外邦的奴仆才会为客人洗脚，洗脚的人必须要跪下才可以洗别人的脚。洗脚是一种很肮脏的工作，因为我们脚都很肮，特别脚是很肮脏的。但耶稣表达的是出于他那份爱，因为耶稣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一种从神而来的爱，永恒不变的爱。不管门徒做了什么事，他还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爱去爱他们到底。虽然在耶稣替门徒洗脚，他是对替每一位门徒，包括犹大在内，耶稣心里很清楚明白知道犹大将要去出卖他，他仍然像洗其他门徒的脚一样去服侍犹大。他希望给犹大最后一次机会，能够感受到他的爱而能够回转过来。耶稣为门徒洗脚显示了他将要为世人成就的救赎工作。耶稣为门徒洗脚有两种的属灵意义，一方面借此来预告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赎罪的计划，他预告他将要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的计划。另一方面是要为门徒树立一种谦卑服侍的榜样。耶稣早就知道他将要离世归到父神那里去，他也知道他来到世间所要完成的使命，因此他在替门徒洗脚的事上显示了自己将要为世人所成就的舍己牺牲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当耶稣来到彼得面前正要为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你真的要洗我的脚吗？因为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有这种强调意味，显示出彼得因着耶稣要为他洗脚的行动感到很惊讶。所以彼得就说，主啊，你不是开玩笑吧？你真的要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虽然耶稣要借着洗脚的行动带出更深的属灵意义，但是他在这时却不费唇舌去解释，等到他 差派的圣灵保惠师来临之后，会带领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彼得听耶稣听到之后，本能的，因为彼得很冲动的，他冲动的本性又出现出来了。他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为什么彼得坚决不让耶稣洗他的脚呢？因为他认为耶稣是他的夫子，是他的老师啊。学生让老师为他洗脚，是真的有失体统，颠倒尊卑的行径啊！学生应该尊敬老师，不应该让老师洗他的脚。彼得因为知道尊卑有序，所以就甘愿与人不同。他不管耶稣之前替多少门徒洗脚，他就定要拒绝不让耶稣洗他脚。他觉得这是不配让耶稣为他洗脚，他尊重耶稣，是他老师。然而耶稣就回答彼得说：“我如果不洗你的，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听见这话，就立刻做出180度的调整啊！如果是这样，啊，父啊，主啊，你不但洗我的脚，连我的手头全身都要帮我洗。耶稣就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句话指出耶稣洗脚的行动实在有更深的属灵意义。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洗字，在希腊原文，凡洗过澡的人是指全身洗，就是把全身洗，而只要把脚一洗的原文是指部分的洗，好像 rinse 用起来是冲洗的意思，是一个人。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经过全身洗净之后，就洗了澡之后，只需要把脚洗脚就可以了，不需要再从头来再洗过一次。因为当时人通常都会在自己家里面先洗完澡，然后才去拜访其他的朋友，但是他们在走路这段时间脚还是铺满了灰尘，所以进门后只需把这个沾满灰尘的脚洗净就可以了。当然这里所说的不只是限于身体的洁净，耶稣这个洗脚是指有一种属灵的意义，就是指我要洁净我们心灵上的洁净，我们都每个人都需要心灵上洁净。耶稣借着洗脚的行动预告他为人赎罪而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带来罪得到洁净的功能。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必须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十字架是世上最残酷的刑具，因此他为门徒洗脚其实是包含着他要舍命，要舍命赎罪的意义。因着神所交付给他的使命，耶稣愿意谦卑来顺服，做一个仆人所做的工作。保罗在腓立比书2:5-8也曾经说过，我们也很熟悉，他说他指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救恩，罪才得到赦免，这也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才得到主的救恩，得到接着主的救赎，我们就可以跟神重新建立关系。就是也是对彼得说啊，与耶稣有份的意思，就是跟神建立关系，就我们可以与主有份了。虽然我们每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罪得到赦免，就好像是洗过澡的人一样，全身都洁净了， 但是我每天都也需要蒙主赦免的更新洁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仍然会面对许多的试探，引致我们犯罪。这包括我们在思想上或言语上或行为上得罪神，得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才能够得到主的赦免。所以每天都需要主的部分洗，就好像昔日的宾客脚上沾满了尘埃一样，需要仆人在门口把我们的脚洗干净才进入主人家里面。因此在蒙洁净与侍奉之间，耶稣为门徒洗脚所彰显的爱，使到门徒的罪得以洗净，成为他们日后爱心侍奉的能力。今天信徒侍奉是带着一种属天的使命的侍奉，是为了让神的心意成全在我们身上的侍奉。就像是耶稣基督的侍奉，包括舍己牺牲和为门徒洗脚的侍奉，都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经历到主无条件的爱，他见到我们，他舍己牺牲性命来救赎我们这般不配的罪人。所以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本能的自私动机，也不是依靠我们肉体的来行事的动机，乃是神的爱在我们内心驱策我们去侍奉。为什么去侍奉？不是要彰显来去得到自己的荣耀，我们是因为神的爱来感动我们，我们领受了神这么浩大的救恩，所以我们因为神的爱是驱促我们去侍奉，去服侍弟兄姐妹。唯有这种态度，这种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甘心乐意，无怨无悔的去侍奉神，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是带有属天使命的，是为了让世人借着我们的侍奉能够认识到主的爱，而愿意归向基督。例如我们在台上讲到，我们传福音，我们唱诗歌，我们到远处的地方做短宣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神得到荣耀和使人得到救恩而侍奉。当我们侍奉的动机正确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仆人领袖。借着为门徒洗脚的事上，耶稣为门徒树立谦卑服侍的榜样。在洗完脚之后，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耶稣留下了谦卑侍奉的榜样，让我们都知道如何去照样行。既然老师，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榜样，而学生永远不能够高过老师，所以我们也应当按照主的吩咐去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浩大无比的爱，驱使我们一颗欠债的心去爱和效法耶稣的榜样，以谦卑的态度去服侍弟兄姐妹。因为耶稣的恩典实在浩大，我们欠了耶稣的债，耶稣以他性命来救赎我们，这个债是一生都还不了。我如何回应主的报答，主的救恩，唯有借助我们的谦卑的服侍，谦卑的去侍奉，让更多人能够经历到主的爱，能够去认识主。 耶稣为门徒洗脚，使到门徒的身心灵得到洁净。因为洗脚是象征着人身心灵的，象征着洁净人身心灵的罪。但是我不想表，虽然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去，要照做去行，但我们绝对不能够借助我们的服事去批评去指责别人来洁净别人的问题。这绝对不是主的教导，主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去洁净别人的罪，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有资格去洁净别人的罪，那是主耶稣会做的事，我们不能取代耶稣做他要做的工作。所以同工与同工之间，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好，一定要像耶稣一样，以仆人的心真正的谦卑下来，一颗负债的心去服侍别人。在这过程中，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以让圣灵洁净我们自己里面没有全心全意爱弟兄姐妹的心，让圣灵洗净的是我们的自我中心，洗净的是我们的自以为是，洗净的是我们自己高高在上，不肯谦卑做一个仆人去服侍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当门徒在逾越节时还在争论谁伟大的问题，耶稣就抓紧他在世上最后的时刻，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他还是来借着亲自为门徒洗脚的服侍来教导门徒学习要以爱和谦卑去服侍人。主耶稣再三的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够大于差他的人。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谦卑顺服，服侍别人。在服侍别人的时候，知道自己也是个仆人的身份，知道自己是亏欠了主耶稣，我们是欠债的这个身份，这种心态才能够真正的谦卑的去服侍人。我们不可以带着任何的骄傲和私心去侍奉和服侍人。我常听到弟兄姐妹说，这道理我都懂，但是因为我是软弱的，我就行不出来。第十七节这样说，也是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么我们看原文的意思，它次序有点不一样。它意思是说，你们既知道这事是神赐福的，所以你们就应当去行。我们要认定是神会赐福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我们既知道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对我们来说是神的至高的福，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充满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的福。神赐福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叫我们谦卑下去改变我们，让我们认识和行出和活出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时刻请求圣灵来洁净我们那颗骄傲、那个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罪，让我们俯伏在神面前，谦卑再谦卑，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以无私的爱和谦卑来服侍人，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主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被圣灵改变更新我们这种真谁伟大的自以为是的骄傲，那种生命里面的自我中心，那么我们就更加蒙神的祝福。在美国革命期间，有一个穿着普通军服的军人骑马经过一处地方，他看见一些士兵在忙着修理一个小小的临时的堡垒，他们的统帅就在后面高声的发号施令，却一点也不给士兵们帮忙。这过路的军人就问这统帅，为什么你只站在一旁大声的 呼喊、呼喝、指责、批评士兵，说你们做得这么慢啊，你们这帮啊没用的人、废柴之类。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先生，我是一名陆军下士啊。”过路的人就道歉一声：“哦，是啊。”然后就下马，就马上下马，就前去帮助那些已经精疲力竭的士兵。当他完成这工作之后，就转身向这位统帅说：“陆军下士先生，下次如果有同样性质的工作而你欠缺人手的时候，请你通知你们的总司令，我将会再来帮助你。”那位陆军下士发现得太迟了，因为这位过路的军人就是华盛顿将军。教会是神的家，需要的是属灵的领袖，不是属实的老板。属灵的领袖和属实老板的两者的分别是，老板是驱策他的属下，属灵的领袖是引导他们前行。老板看重权力，属灵领袖注意关系。老板是带来惧怕，属灵领袖是引发热忱。老板在事情失败后就问是谁做的，谁要负责。属灵领袖在事情失败后就问应该怎样去改善。老板 常说我都自我中心，属灵领袖强调是我们。老板知道事情应该怎样去做，属灵领袖却是以身作则去做。老板时常的命令说你去做，属灵领袖说让我们一同去做，我们一起去做。教会的我最近有机会跟一些不同教会的牧者一起分享，听他们分享，他们说很多教会的施工之所以很难继续的发展，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存在的一些老板其实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是愿意将更大更丰富的恩典赐福给我们的教会，但是教会里面却有些弟兄姐妹感染着外邦的人的作风，在教会中做老板，像那位陆军下士一样。这些都是属血气的表现，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只有那些谦卑服侍、以爱感人、以德服众的领袖才是神所选召的属灵领袖，能够使教会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他们最终也必定会得到神的赞赏。所以彼此洗脚的真正意义的真正意义在于彼此之间不存在谁大谁小，谁应该服侍谁，谁应该被服侍，但是彼此之间都要主动的甘心乐意的以仆人服侍的心态去关心对方，为对方着想。一句话就是彼此洗脚，就是展示出主耶稣无私的爱，彼此相爱，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让彼此相爱，里面包含着谦卑服侍与爱心。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十分缺乏彼此之间切实的相爱。最后我们以几节经文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反省。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了。”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呢？就在乎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心。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也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最后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小子们，我们相爱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让我们以主的爱去 谦卑的去服侍弟兄姐妹，让世人看到我们的行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也以我们这种爱的表现来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主。